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我是下凡哥。
今天要来聊一种亲密关系当中的渣行径。
嗯，
渣行径有很多啦。
是。
有一种渣人，他们有惯性劈腿的坏毛病，
是
每一次被另外一半抓到，就会说下次不敢了。
嗯，
或是他有惯性暴力的问题，
是
情绪一失控就会出手殴打另外一半。
哇，这也是很不好的。
等到回过神来之后，他们又会很真诚的下跪忏悔说，我下次不会再犯了。
嗯，
可是受害者都已经听过好几次一模一样的道歉、
因为家暴都是一种循环的过程，
偏偏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又上演啦。下半哥，你觉得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死性不改的劣根性？
就好像你在解决情绪的问题的时候，你的习惯性的方式是什么？你习惯性的就是用暴力的模式解决，就是用出气的话
来发泄自己的坏情绪，
没有办法控制的话，你就只要到那个情绪的高点，你就会又重复同样的，因为这样才能解决你的发泄的欲望或者是达到效果的方法。但是呢，发泄完之后突然醒过来，好像又觉得自己不对。可是如果你没有真的去练习去理悟到你现在的问题的话，那就会一直重复的上，因为对方又会再回来。
那你会建议受害者应该要设个停损点吗？你已经打我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了，到某一次我真的不要再忍你，不要再听信你说的道歉的话了。
是，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说，如果他只有道歉这件事情是很危险，他有没有愿意承认自己有这样的缺陷去做积极的处理，这才是答案。你如果今天跟我说后悔，那你愿意去接受一些辅导或者所谓的心理引导的过程，去把这个问题真诚的解决。如果你只是说啊，我不会，然后你也不要跟警察讲，你也不要干嘛，只是大事化小的息事宁人的模式的话，其实不会解决问题，因为他不知道严重性，他只会觉得打完了大家就原谅他，又过去又再一次再一次。所以要用很严正的方式去做一个清楚的拒绝，他会知道严重性，还有他也会真的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性，才能够真的慢慢去根绝，那才有盼望的结果。如果只是原来的循环的老路，答案是不会解决的。事情过去之后，只要他找到哪一天他突然一失控，情绪一上来，他又回到原来的方式。
我们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乱开保证又做不到的渣人。不是只有谈恋爱会遇到我，商场上啊，朋友之间啊，家庭当中啊，比比皆是。你身边有没有呢？
我觉得其实大概都不免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人，只是情况的严重或者是轻微，那各有不同啊。
通常只有枕边人逃不掉，一般我们偶然遇到的话，就36计走为上策，
对，会自然就避而远之，
避不来往。
对对对对，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了。
让我们来开箱撒母耳记上第26-27章。我们要先来说说上次那个恶男配美妻的故事结局。
是
大卫成功被人美心眼美的亚比该劝退了，不要屠杀拿巴全家人，
不要做这个傻事，
就开开心心的回去。而亚比该也回自己家。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老公拿巴还正在大摆宴席，大吃大喝，酩酊大醉。
对，
因为当时是收割的好季节。
是
亚比该什么都没有讲，等到隔天早上拿巴醒来，而且酒醒了，
是
才告诉他自己去找大卫的事，因为大卫原本要来屠杀他们全家。没想到拿巴一听竟然当场吓到仿佛心脏病发，仿佛中风瘫痪了，失去意识。接下来圣经说过了10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拿巴真正的死因是
其实这个很难讲，有可能心血管疾病的特征，就是以他这样的个性来讲，我们讲说哦，生活上啦也都富裕啊，所以吃好穿好自以为是，可能心血管都会有一些堵塞的状态，可能因为这样就是上帝使他，比如说类似这样讲，就是像中风一样突然没有办法回答意识，然后甚至就摔倒，然后就等在那边不能动了， 最后就是心脏衰竭而死。
其实很容易动怒的人，的确也挺容易中风的。
对，因为那个高血压一下猛上来的时候，就会这样。就是他可能这些都早在他身上有这些疾病，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他们的提醒。你看看一个恶人，凭着自己血气的，那就死在血气之中吧。
上一回知心我才透露了我的妈妈从前年轻的时候就是这种很容易动怒很容易破口大骂的个性，
但是整个的改变真的让人家真的很惊讶。
而我的妈妈会有这样子的个性，其实跟她的家族也有关系，因为我妈妈的兄弟姐妹跟她的父母通通都是这种
就是
暴怒型的人，
习惯性的发泄，然后就诶就学来了，这也是从小就会学的。
长大之后我才发现他们有个异曲同工的疾病，
是
所有人都有高血压，
是就
所有人都在吃慢性处方签的血
压
药，
每天都要吃的。
光是我妈妈从30岁就开始，
哇，很早诶，
吃到现在，
所以真的容易动怒到一个程度，就血压也会跟着你一起往上走。
所以就算不是耶和华处死拿巴好了，他也可能死于自己的脾气上上下下。
是，那所以刚好这一个震惊让他突然啊一下血压就往上冲了。
大卫听到拿巴的死讯就开心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从拿巴手中受了羞辱，他为我伸冤又阻止他的仆人行恶，仆人就是我的意思。
对，没错，
耶和华使拿巴的恶归到他自己头上。夏板哥，你觉得上帝会因为一个人的性情凶暴，他的个性很差，待人处事也非常糟糕，而给他一些处罚吗？
之前提过，就是这个人的自食恶果的状况其实很明显，
比较多，上帝都不需要出手了，
也不用出手，就是说简单讲，我就不要管你就好，你爱生气我就让你继续生气，所有生气的后果自己想办法。那如果是一个上帝所爱的，上帝会劝告，或者你也会听上帝的劝，到底是因为上帝都不理他，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是你也不理上帝，所以上帝叫你你也不会听，那就随便你吧，你就自己要去做什么，那这一切自然的后果你要自己承担。所以他的脾气就越来越大，个性越来越顽固，旁边人越来越讨厌他，劝你要好好吃健康，你也不要，我就是这样爱这样吃，我就是要这样子生气，那就随着生气的后果，血压就越来越高，高到有一天受不了了，自然就爆掉，自己自食恶果的结果。那你说是上帝的惩罚，某种程度也是，我已经定了定律会这样发生，那你接受他的后果吧。你说是不是上帝的惩罚？也许是，但就是你自己最后找的结果。
很多人以为我们离了上帝，
是
只要靠自己努力修身养性啊，我还是可以过得好好的，还
是
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但事实上，任何人离了上帝，离了生命的源头，只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你说像拿巴这么凶暴，他就高血压中风而死，心脏病并发而死。那你说像知心，我从前是一个超级无敌乖乖牌，我大概是200%，从来不会叛逆不会顶嘴的那种乖乖牌好了。我也曾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忧郁，因为我总觉得我什么样都做不好，
都在抑郁，什么都做不完整的。
在忧郁当中的时候，我青少年时期也曾经觉得不如去死好了，
是
可不可以来一台大卡车把我撞死，
赶快结束我好累的一生。
不管是很顽硬还是像我这种很懦弱、
消极、很退后、
只要靠着自己生活，最终都是走到一个自食恶果、走到一个穷途末路的地步。
对，就好像我们说要靠着自己，当然你可以靠自己做很多事，上帝也给你很多的能力，毕竟上帝造了我们有智慧有体能，但是当你会发现你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到任何某一种你期待的完美状态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种无力感，或者会有一种压力在这里面。反过来讲，如果不能够更自在的把自己交在上帝手中，说我尽了力，但有一些我相信那是上帝才可以控管的，我交在上帝的手中，其实那反而让你自在了，你的努力不会变成一种强迫症，不会变成一种压力来源，我怕我做不到，怕我做不好，追求健康追求到一种生病的状态，追求理性的完美，到最后感情就完全的否认，这都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接受那些我们可以改变的，我们也接受那些我们不能改变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最大的一个特征，因为我相信不能改变的也有上帝的美意，我就会把它自然的交在上帝手中，那我做我可以做的部分，就能够自在的去面对，也不会过于勉强说我要做到那种非人道的不理会自己实际的状态的，这也是很糟糕结果。所以在这两者，因为有了上帝，你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拿巴就这样暴毙了，
是
大快人心的故事结局还增添了一点浪漫元素。大卫派人去跟亚比该说， 我要娶你为妻，
是
好浪漫啊，堪称古代社会的自由恋爱吧，当中不存在任何的家长哦。
是是是，这也确实拿巴的故事让亚比盖恢复了身份的自由。
耶、yeah, 万岁。
对，那这大卫也不算是把人家的妻子夺走，这其实也是他照顾他的一个理由，因为这个家当拿巴不在了还会有很多纷争的问题，他们甚至要被勉强归到谁的名下，接下来这一家里面许多的财产也会跟着一起带过来。
圣经上没有说亚比该有带走拿巴任何遗产呢，因为亚比该收到消息之后他就立刻骑上驴带上五个婢女
是
出发往大卫那里过去了。
对，当然我就说他不会是带走全部，但是也有带一些他可以随身带的东西。那当然我讲最大的财产就是亚比该本身，他所有的智慧见识，就像大卫所说的，你知道对他来讲一个智慧的妻其实何等的不容易。我们讲说找贤内助，贤内助拿巴这一家最大的财产就是这个了，没有亚比该家业怎么可能管到今天这个地步。
大卫很有眼光耶、
嗯、
虽然亚比该是真的很美啦，她的脸也很美，
是是是，
身材可能也不错，但是大卫能够爱上她的原因、嗯、我觉得一定是亚比该讲那一番话实在
是
太有智慧太有见识了。
某种程度他甚至比很多的男性当时的所谓的男性还能够更理解事态的变化，甚至在这个家里面他也看得出来，如果没有亚比该根本管不了这个家，这个家的家也早就乱掉了，按照拿巴的习惯乱搞不太去经营，早就不可能有人跟他们这一家有什么关系。大卫其实他见识很厉害，他看得出这个女性虽然没有描述亚比该到底多美，就算只有中人之姿，这个见识跟智慧的财富已经深深虏获了大卫的心了。
就算他的外表只有中等之姿，我相信他的内在也是闪闪发光，让他整个人加分加到真的是超级大美人了。
是是是，
不过我还是忍不住猜想，今天如果第一眼认识亚比该的可能是大卫的父母好了、老一辈的人可能不会看上这种媳妇儿耶，会觉得你太厉害了、会欺负我儿子之类的。
其实光是有一个点就是很难，就是如果说我们用比较严格的角度来讲，娶寡妇这件事情不是那么恰当，大卫毫不犹豫的状况之下就可以理解亚比该对他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大卫娶到一个自己挑的老婆，
是、
幸好当中不存在任何的家长，
是
我们接下来又要来开箱大卫对上了他的老敌人，老百姓当中的西弗人又去向扫罗王报告说在他们西弗旷野发现了大卫的踪影，
是
扫罗王又率领他的3000禁卫军去围捕大卫了，
得到机会要再去找他了。
还记得上一次他们两方分头的状况吗？
是
当时候是扫罗王良心发现，
没错，
他去山洞大便，大卫就在里面，但是他没有杀扫罗，
是
反而诚恳的喊话呼吁、你怎么听信小人呢？其实真正的小人根本就是扫罗王。反正上一回最后的 ending 是扫罗王良心发现自愿收兵回去了、当时扫罗还说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
对，
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听起来真的就是良心发现啊，
对，清醒过来的感觉，
好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我再也不会打你了，
是没错，对，他已经好几次讲这类似的话了、
的确这阵子双方都过了一阵子
相安无事的
平安的生活、大卫也没有做什么高调的事情引起王的注意啊、怎么一听到西弗人的报告扫罗王又心痒了、又要去抓大卫了。
对，所以你可以从他那一次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到后来大卫仍然在旷野中生活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扫罗虽然有后悔了，但他的后悔没有悔到一个程，他只觉得好吧算了那我就不要追你，但是呢其实心里面还是不断的担忧。那只会听到有回报说他在那个旷野，其实也是提到在这个地方他有了名声，不只是回报说我们找到了大卫了在哪里，他早就知道大卫在那边，他只是一直没有再做更进一步的，因为他自己都知道他还是理亏的，不敢做任何动作。可是当他看到大卫在那边有了名声，然后传报说、他在那个地方做了那些什么样的事情，对他来讲心态上就开始又紧绷了，我想这下子不除掉他危险了，他现在势力越来越大，大家好像听到大卫的名声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的觉得他是个篡位者，而且觉得他好像在南方做了不少的好事啊，不得了的事情，好像又赢得了一些民心。我想这种东西才是让扫罗开始心里面担心，然后不能够再放过，再放下去可能就完蛋了。
大卫新增的成绩当中很可能有不少比是亚比该的分，
也有可能没有描述，但是我相信他一定给大卫不少好的意见。
这么烂的男主人拿巴，他都可以把家里管理的井井有条，何况是大卫的家呢？
嗯，那当然，
我想大卫平常出去外面征讨啊，男主外，亚比该就主内吧、
嗯。真的可以管这么多的英雄豪杰，嗯、
可能家产真的还是惊动到扫罗王了。
嗯、是。
到了三更半夜，大卫带着他的侄儿亚比沙一起潜入扫罗的军营，
嗯，
发现扫罗就睡在军营的正中间，
嗯，
而他的长枪插在头旁的地上，
是
元帅亚尼尔还有其他的士兵都围着他睡，大家保护他的那种概念，
嗯嗯嗯。
扫罗两次来旷野抓大卫的时候，都是率领这3000精兵，
嗯，
上一次大卫能够接近扫罗是碰巧，
嗯，
因为扫罗
孤身一个人进去扫厕所，哎，对对对，
这一次。听说扫罗又来了，大卫却主动出击、
嗯、
主动前进扫罗的军营里面
是、嗯、
可见这次大卫胆子变大了。你觉得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啊？
我觉得他一方面想来探探口风，到底真的是要来抓我去杀了我或干嘛吗？然后也想来看看现在这个军营的虚实，等于一步一步的探索，没想到他居然可以走到这么里面，可见这整个军营睡死了，完全没有人反应，
天助我也。
对，那这种情况真的是太罕见，不可能有军营没有人守夜，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有哨兵啊，
对，一定有哨
兵、啊、
而且这哨兵不是放在靠近主帅的身边，那是整个一直延伸到外围好几层，这才是一个正规的军队的休息的模式。可是没想到大卫居然可以一路走到里面去，没有人任何的反应，这完全是一个很难想象的状态。
跟上一次一样，亚比筛这个手下发现他们如入无人之境，扫罗现在就在他们的手掌心了。
是、嗯，
他立刻建议大卫说：“上帝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现在让我拿枪把他刺透在地上，一次就可以了，不用再刺。”
对，一枪就毙命啊，刚好对着心脏来。
但大卫还是跟上一次一样，阻止亚比筛动手。
是，
他的态度比上一次更加坚定了。
嗯，
说。不可杀害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
嗯哼，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杀，或死期到了，或出战阵亡，耶和华绝不允许我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
是、
嗯、现在你可以把他头旁的枪和水壶拿来，我们就走。
嗯、
这两个人讲这么多话，
居然
没有人
醒
过
来，这可见这真的是一个太神奇的画面，大家都睡死，军人警觉性居然完全消失了。
大卫爬上山头，远远的呼叫元帅亚尼尔。
嗯，
这个一喊，扫罗跟3000精兵通通都醒来了。
是，嗯、
大卫大声的骂亚尼尔：“你没有尽到保护国王的责任。现在你看，国王头旁的枪和水壶在哪里？”扫罗
傻眼了，
认出这个声音了。
对，嗯，
扫罗就高声的回应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抓到扫罗的关键字了。每一次他说我儿大卫的时候，就代表他现在觉得心软，我没有要杀你，
是是是，
你是我疼爱的宝贝孩子大卫。好恶心哦。
这个问题就是他在那个情绪上突然看到自己有一股油然而生的痛苦就讲出来了。
大卫高声喊着说，我主为何要追赶仆人呢？我做了什么？我手做了什么恶事呢？现在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来攻击我，愿耶和华悦纳供物、
嗯、
若是出于人，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受诅咒、
嗯、
因为他们今日赶逐我，不让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中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
嗯、
现在不要使我的血流在远离耶和华面的地上，因为以色列王出来只不过是寻找一只跳蚤，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只鹧鸪。
嗯，
这番话跟上次相比好像很有亚比该的味道、
嗯、好像更卑微了一点点。
怎么会说自己是跳蚤呢？
在亚比该之后，其实他的有些变化是我们隐隐约开始理解，比如说他开始对耶和华受膏者的生命的尊重更直接而且更诚恳，拿巴的事件对他是有影响的。如果这样的一个人我都不能随意伤害，那更何况一个上帝受膏的人。他的模式我觉得更多体恤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他如果看我是一个大将军要成为王的人，那危险就大了，但如果我在他眼中我可以让你知道我都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行啊，我真的是一个小跳蚤一样，不用摧毁之力就可以把我毁灭了，你为什么不放过我，更能够打到扫罗王的心态。 我干嘛要跟一个跳蚤生气，我如果他都把自己看成这样，我干嘛要做这么大的动作，我真是太可惜了，浪费我的力气。
亚比该当初就是唤醒大卫受膏者的身份，
是、
现在大卫也再一次的试图要唤醒丧心病狂的扫罗王，你是耶和华上帝的受膏者、不要随随便便做有辱你身份的事情啊。
对，你带这么大批的军队来对付一个不成气候的人，这样是不对的，而且不是你的敌人的人。
大卫也变干练了，
我觉得他也更熟悉该怎么样去说他这番话。
扫罗这一次又良心发现了、他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回来吧，我必不再加害于你、
是
因为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看哪、我是个糊涂人，大大错了。我其实搞不太清楚扫罗王到底又被哪个关键话术触动了。
是关于他提到你是上帝的一个仆人，上帝的受膏者这件事情，可能也帮助他去提醒他自己的身份，并没有企图要去夺走他的王位这件事情，让他可以安心，所以他才会用这个方式。但是其中我觉得似乎还有一点点特点，就是你回来，你回来到底要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很多的思考里面，如果有一些心机的回来的目的，你回来我再跟你讨论，
好可怕哟、你先回来，你先回来，我好好跟你说，
我应该赦免你一切过，我要跟全国来宣布说大卫你没有做错事。
对啊、你有诚意的话你就先通告全国，
然后如果你乐意的话你就回来，但我不会再追杀你，至少用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才比较像一个真诚的认罪。但是他是你回来，你回来，回来我要善待你吗？还是你会解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讲那个循环，等你回来再说嘛，等你回来，等你回来我的脾气又可以上来了，我又更好去发泄了嘛。这个其实没有对自己的问题意识到最深处。
扫罗王的下次不敢了，听起来就等同于下次我们再玩一次。
对，所以说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这么严重，等我改好了你再回来或怎么样，这其实都还是个大问题。
幸好大卫很聪明，他没有因为扫罗王看起来和蔼可亲就相信他的话，
对，痛哭流涕的后悔这种感觉。
他叫扫罗王派仆人把他的长枪跟水壶领走，
是、
他对扫罗王喊着说，看啊，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照样看中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对扫罗王死心了，他并没有求说、愿你也看中我的性命，而是愿上帝看中我的性命。
对，因为他知道真正看中的还是上帝，因为上帝的爱去看中这个生命，所以也请他看在上帝的份上吧。
扫罗王最后对大卫说的一句话堪称可以当成座右铭，甚至让一个晚辈感念一辈子。扫罗王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这句话偏偏是出自扫罗王之口。
对，没错，
就是这个一下我爱你，一下我恨你，一下我爱你，一下我恨你的那个扫罗王。
可我觉得我们也慢慢去思考，就是说不管是谁在说这些话，有些时候上帝也透过这些人来提醒我们，从扫罗嘴巴里面讲出来，不管他是不是心诚意正，这句话如果上帝让他说出来，当我们听进去的话，你就可以，哇，大卫也提醒自己，如果上帝要我做一些大事，我要好好有做大事的格局，有做大事的气度，才能够符合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用一个这个角度去思考，就是很多时候上帝借一些我们认为不配的也给我们所谓好的提醒，把它抓住就好，这些人不过是上帝的工具，他们不是上帝的工人，是工具。但我要成为上帝的工人，我就要随时在每一个地方里面找到上帝要对我的提醒。
工具人跟工人有很大的差别，就在于知不知道你应该要有的格局，应该要有的高度。
其实上帝都希望把我们当朋友一起来做事，但是呢，我自己要自甘把自己当成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或者只是一个随便的工具呢，这你就要做决定了。
扫罗王率兵回去之后，大卫立刻叫手下所有人全体带上家眷前往非利士的家特住。
是、
可见大卫在刚刚那一番最后的对话里面他真的看清扫罗耶。
对，他可以理解，就是看来这个状况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理想，他也看出来可能扫罗在这一段时间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真诚，他是变得更大的像演戏的，或者是用一个比较的怀柔的方式想把大卫揽回来可以被他控制。
在大卫的逃亡路上，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到非利士的加特了。
嗯，
上一次他逃来加特的时候，他是靠着装疯卖傻
才
逃出加特的。
对，
这一回他却带着手下600人，还有600个人他们的妻儿耶。
是，嗯，
他难道不怕再一次被暗算吗？
大概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他继续留在这里，扫罗的追击就不会这么简单了。那选择到加特，可能在过去他也发现加特王对他的仇敌的恨意没有那么高，没有像他预想的那么紧张，所以可能这是一个他想试探的机会。至少到了这个地方，扫罗的军队不会轻易的来追击。
加特的统治者仍然是上次那个看到大卫装疯卖傻的亚吉王。
是，
大卫请求这位亚吉王赐给我们一个郊区城镇住好吗？
嗯哼，
亚吉王就把喜格拉赐给大卫。
是，
很大方耶，直接给他一座城镇耶。不担心这群有武装的以色列人可能会造反吗？
嗯，这么多年下他理解出来，看起来扫罗是真的非常恨恶大卫，
连外国人都知道那个以色列王有多讨厌大卫。
所以他换一个角度，如果他手上握有大卫的话，有一个好处是，第一个可以拿来做要挟，第二个也可能做筹码，谈判的时候变成一个筹码，所以他可以讲我先安置你，接下来再看怎么办。那也要看看大卫是不是真的真心诚意要来当他的部下，还是呢只是找一个机会策反。所以他把他放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小城监视他。如果他真的成为重要的臣子，也效忠他，那他的武力打仗的能力就可以帮助他胜过了扫罗王，甚至借着他对以色列人的了解能够一举攻下来，说不定都是好的一个使用者。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过程。所以我就先来看看，好啊，那既然你都来投靠我了，我也要以示人君啊，容人之能啊。
亚吉王赐给大卫喜格拉城，大卫当然要有所回报，有所表现。
没错，
圣经说大卫一行人在喜格拉住了1年4个月，他们报答亚吉王的办法竟然是当山贼打游击战，到处去袭击当地很多原住民族，包括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每到一个地方，大卫会把男女老幼全部屠杀光，
是
就不会有活口回来求救啊、禀报啊。但大卫他自己回来竟然是向亚基王报告说，这些战利品都是我从犹大南方、耶拉面南方、基尼南方夺来的。
嗯，
好像他杀的人是以色列人，要不就是跟以色列人友好的民族。
是，
诶，这样子做难道不会变成是滥杀无辜挑战他自己的道德底线吗？
我觉得这就是他在求生的方法。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所谓的解经者或在上面表示说在大卫这里面是做了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事，只能说在这里面他为了躲避扫罗接下来的追杀，他选择了一个不是很聪明的办法，跑到了非利士人当中，为了要在亚基王的手下得到信任，他就做了很多其实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他把那些人都灭口，避免他们这个风声传回去，在那个时代那些人的做法来讲是合理的，但是这些事情在上帝眼中真的认为好吗？不知道。
后来上帝好像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对大卫有所救责。
是，但是他被记录下来了。如果你记得到后来大卫曾经想要为上帝盖殿的时候，上帝说你是流人血的，上帝不否认你手上真的沾满了鲜血，为了在这个过程求生，你做了很多极端的手段，也许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看你是为了活下来，但是对上帝眼中我还是记得一笔，你确确实实做了许多不人道的事情。
靠着这些事情，他们上千人就平安无事的在喜格拉度过了1年4个月。
没错，
亚吉王对于大卫的说辞完全相信，
是，
他非常满意的表示，大卫已经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
是，
下一回我们要来开箱，跟亚吉王交好还是要付上代价的。
没错，
大卫碰上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回是真的要挑战他的道德底线了。
没错，
讲讲白宝书开箱，下回我们来开箱这场危机。我是知心，
我是小满哥，
我们下回再会咯。
OK， 拜拜
拜拜。